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最幸福的回忆，作者合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17日。首先向师尊问好。每次回想起师父在合肥传法的情景，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和无以言表的幸福。下面我记录师父在合肥讲法的一些片段，希望能表达对恩师无限敬仰之心于万一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接触过气功，也不听不想不信气功，可以说是一个根本不懂气功的人。1994年4月15号，师父来合肥传法，地点是安徽省党校礼堂。当时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，也走进礼堂去听课。我坐在那里，虽然对气功修炼什么也不懂，但觉得浑身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，不但不愿离开，反而想一直坐在那里不动，静静地听师父讲法。我每天都早早进礼堂坐下，渐渐地我明白了，师父是让我们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更好的人，去掉一切不好的思想，把心修得干干净净，纯纯正正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气功，这就是修炼。头一次听课就遇上师父传宇宙大法，而且听师父亲自传功讲法，这是多么大的缘分，多么大的福分啊。过去我不信气功，但从小就信佛信神，所以师父一讲到法轮佛法，我就心头一热，很感动，很亲切。师父还讲到法轮世界的殊胜，无比美好，我觉得身子轻盈盈，好像起空在天国世界翱翔，自在极了。师父说，我们讲整体调整学员身体，使你能够练功，你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根本就不会出宫的，我要给你净化身体。调整身体开始了，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跺跺脚。我刚跺脚，觉得头上好像松开一个箍掉了下来，多年折磨我的头痛头沉头晕的毛病一瞬间去掉了。我心里不由惊叹，真神啊。忽然台下爆发出一阵欢呼，原来从南京赶来听课的70人中，有一个不能走路双耳又聋的人，这时竟能快步走上台绕圈，耳朵也恢复了听力，他举起双手和人群一起欢呼。法轮大法的法力不可思议，神迹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第十堂课，师父让弟子递条子提问题，由师父解法。我文化低，怕写不清楚，也不知提啥问题，错过了这次机会。过后想起我喜欢打麻将，不知练功了还能不能打，心中遗憾，为什么不问师父。照相那天，我见师父一个人站在外面，赶紧走到师父面前，冒冒失失提出能不能打麻将的问题。师父没有因为我的冒失批评我，反而笑笑很祥和地说，你都练功了还打什么麻将，不要打了。我点点头，刚一转身又想到一件事问师父，我说，师父，我什么功都没练过，能不能练我们这功？师父看着我很慈悲，祥和地笑着说， 可以，你要好好练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，我似乎明白了师父那慈祥目光中的内涵，是在鼓励我，不接触其他气功好啊，可以做到不二法门，专一修炼大法呀。1994年11月15号，我的车经过一个公交车站时，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突然打开车门，把我和车子都撞翻在地，人倒在慢车道上，车子里的证件全都掉到花坛里，当时我没有觉察。人一爬起来，就想冲着刚从车里出来还在发愣的人发火论理，没等开口，忽然想起我是练功人，马上一声不吭地去办事了。到了办事地点，一拿证件才知道翻车是丢了，可此时已过了半个小时，还能找到吗？不管怎样找找看，没想到老远就看见东西还在花坛里。这是我第一次悟到，练功人心一定要正，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修炼人。如果刚才我要真跟撞到我的人发火，丢失的证件可能就找不到了。从此我天天抓紧学法练功，边听师父讲法，一边我还时不时地真正看到悟到法轮常转的玄妙殊胜，多是在凌晨起床似醒非醒的时候。如一天早晨要起床的时候，法轮把我给拖了起来，我看见法轮就好像龙卷风一样似的，把我拖到好高好高的。我用龙卷风来形容法轮是不尊敬的，但是我实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当时我很害怕，就开始喊师父。其实师父当时就在我身边，很慈祥地微笑着看护着我。当时我就想，师父在我身后怎么不帮我呀？我一直喊，喊到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还在喊着。那法轮真的好大，大概有十几平方这么大。有时我睁开眼，看到法轮在我头左侧太阳穴转，转的速度快，还发出大响声，把我的头扯得很高。每次过后，我的头又舒服又轻松。有一次我还看见观音菩萨微笑着在我床边，我问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说，我来看看你。还有一回，我和同修合租一套房子，大概晚上12点多，我睡下不到10分钟，就看见一个穿豆沙色服装30多岁的家伙进了房间，朝我睡处走来。这时出现好几个师父的法身，就把这家伙压倒在地，听见他嗷嗷叫唤。同时我身边还有7、8个法身在保护着我，那家伙就被带出去了。我当时非常激动，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弟子身边看护着保护着，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弟子啊。还有一件最难忘的，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师父马上就来合肺似的。因为当时办班时，有个同修问师父什么时候再来合肺，师父微笑着说，合肺嘛，将来还会来的。我们合肥全体大法弟子十分想念师父，盼望师父回来，一定做好3件事，给最最伟大的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慈悲的师尊在大连讲法的日子，作者 大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2月27日。明慧周刊登出了同修回忆师尊在大连讲法的点滴故事，也唤起了我的回忆。一，买票退票买退票。记得那是94年6月下旬，得知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要来大连机车厂体育馆办班，我托单位的同事给买了票，开班是在7月1日，可是到6月末，单位突然安排我去外地出差，当时没认识到是干扰，只好又托工友将票退掉了。等我匆忙办完事从外地回来，已是7月3日了，老师已讲了两堂课，要再以往我就只能以后有机会再去了，可是这回在家怎么也坐不住，就想去听听。于是晚上我就提前到机车体育馆抱定一个想法，有退票的就买票进去听，没有退票的就站在门外听。结果我刚一到体育馆门口就有人退票，我欣喜若狂，心想我真有福，怎么这么巧。现在知道这是我发出了珍贵的一念，师父安排我得法的呢。后来师父在讲法时说，这个学习班也不是谁都能来的，有些人想来也来不了，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，都是不错的。我明白了，这是缘分。二，两次见到师父。我如愿以偿的顺利的买到票进了班，体育馆两边看台2700个位子，场地上满满的人席地而坐，会场上将近4000人，却井然有序。后来知道那全是从外地赶来的学员没有买到座票，场内的气氛祥和庄重，令人感到很舒服，因为我以前听过多种气功课，从没有这种感觉，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后来听师父在讲课中讲到，这是正法修炼所带来的能量场。我坐在3排35号，座号离讲台较远，看不清师父，但我看到师父讲课时没有文稿，只是从白衬衣上兜掏出一张叠着的纸，打开放在桌面，偶尔低头看一眼。七月份的气温已经很热了，桌子上放着矿泉水瓶，可从没见师父喝过水。有一天开课不一会儿，听师父说，那个扇子不妨你就放下，越扇越热，吃苦也没啥坏的，要热一点就能修成了，我说也太容易了。这时我才发现师父从不拿扇子，只是偶尔双手提一下衣领，我也是从那里起与扇子断了缘。十年来怎么热的夏天我也想不起用扇子。师父在讲课时声音洪亮，语音清晰，而且讲出的话是那么平和实在有分量，讲出的理是那么渊博又浅显易懂，句句往我心里去，所以一堂课下来我就感觉世界观都发生变化了，好像师父在我面前推开了一扇大门，人生中很多一直困惑的问题一下子明白了，我再也不是为祛病健身学气功了，我要修炼了。那种幸福和喜悦的感受无法形容，使我这个多年的老病号心里透亮了，身体轻松了。到此我对师父的那种敬佩之心油然升起，我多想看清老师什么样啊，当时都叫老师。第一天后我跑到大门外等着，目不转睛地看着，直到人都退场了也没看到师父。第二天师父讲完课后对大家说，休息一会儿学下套功法。我赶紧跑到前面，看见师父已下讲台坐在旁边，正侧脸与别人说话，我没打扰，只是恭恭敬敬地对着师父双手合十。等我手往下放时，师父才回过脸来，我终于见到师父了。师父是那么的年轻，根本不像40来岁，慈祥又那么庄重，可亲又那么可敬。当时虽然不知道师父是谁，就感到能拜这样的师父学功，我感到无比幸福和无限荣幸。整整半年过去了， 也就是到了12月29日，得知师父又要来大连讲法，我有幸和工友们到机场迎接师父。辅导站的同修考虑多方面因素，没有广泛通知，所以当时知道师父乘飞机来大连的学员不多。可就是这样，那天去机场的学员已经把偌大的机场候机大厅装满了。为了不影响人们进出，有学员建议大家到外面站着等。虽然天有些冷，可是大家谁也不在乎，好像一瞬间所有的学员都出了大厅，齐刷刷地站在大厅门口右侧通道的两边，中间留出一条道，队伍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广场。学员静静地等着，不时有行人路过说，今天什么人来呀，怎么这么多人来迎接。站在前边的学员很自豪地说，是我们老师来了。望着空明澄净的天空，夜幕逐渐下落，一架接一架的飞机降落机场，我的心在砰砰地跳着，师父乘的是哪一架呢？我的眼睛不敢眨，忽然天空出现一朵近似橙色的祥云，很浓，一架飞机随云而进，机走云开，我看得愣住了。大概有十多分钟，师父手里拿着学员进献的鲜花，身穿一件极普通的黑面黄里的棉衣，就是后来的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一书中师父照片上的那件。师父从大厅走出来，师父是那么高大，一看见师父，学员们激动的心情无法克制，一下子簇拥上去把师父围住，很多常人也好奇地跟过来问，这是谁呀，这么有威望。当时我站在师父右前方，又见到师父了，我激动地喊着，李老师好。师父微笑着说，好好。过后大家回忆起接师父的场面都很激动，同时也很惭愧，我们那里只顾见师父，只顾着表达爱戴师父的感情，都忽略了敬师父了。后来在修炼中，我们越来越知道师父是谁时，后悔无比，那时我们是多么的无知不悟啊。三，党委书记的感受。94年12月30日，师父在大连体育馆做报告，也就是在国内最后一场报告会。大连体育馆坐席是6600，会场布置的整齐庄重。整个报告期间，除了一阵阵掌声之外，听众没有任何声音。讲了三个小时，会场的秩序依然井然，座无虚席。报告结束时，师父走下讲台，举着双手绕场走一圈，全场刷一声全站起来仰望着师父。当师父走到我们这一方向时，一股温暖的气流暖融融地微微而过，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了，此时全场一片掌声久久不停。当退场时，我听见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，谁知道某排某号座位的人是谁？我一听忙说，是我发的票，怎么了？原来师父刚坐到讲台上，就感应到某排某号座位的人在想，我参加过无数头昏脑胀的大型会议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6000多人的会场怎么瞬间这么静？这个座位的票是我亲自给我单位党委书记的。第二天我问书记，昨天的报告听得怎么样？书记说，太好了，我参加过无数次大型会议，包括政府官员大会，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瞬间鸦雀无声，3个小时始终那么静，每句话都听得那么清楚，下次这位大师再来，你一定告诉我。当我告诉他，你在会场上想的这些，老师都知道时，他吃惊得很，对师父的敬佩之情更加无以言表。整整10年过去了，每回忆师父在大连讲法时的情景，仿佛就在昨天。在那些风起云涌的日子里，每当想起至尊无上的师父，心里就充满了战胜邪恶的力量。伟大的师父不辞劳苦，为救度众生，奔波于各地海内外。我作为师父的弟子， 一定紧随师父完成住师正法的使命，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易转法轮首发式点滴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7月22日。转法轮首发式就要在1995年元月4日举行了。练功点上相互转告着这个喜讯，人人期盼着这个日子的早日到来，期盼着自己有一张门票。可是辅导员拿回来的票只有十几张，并告诉大家要让给没见过师父的同修。一两百人的练功点，我根本不能奢望了。这一天终于到了，仪式会晚上在公安大学礼堂举行，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。我虽然没票，但我决心已下，就是在外面站着也要去。我早早地骑上自行车赶路，刚往公安大学方向一走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心绪万千，心潮澎湃。师父高大的身影立即浮现在脑海，师父慈悲的笑容犹如就在眼前。半年前师父在济南讲法的情景历历在目，师父的音容笑貌，师父的高德大法，炎热的体育馆内，师父给我们的习习凉风，师父驱散云雾与弟子的合影，最后一节课大家久久不愿离去，一次次的掌声中，师父又一次在台上转起了大法轮。我完全沉浸在神圣幸福的回忆中，也不知怎么躲的车，也不知怎么走的路，好像一瞬间就进了公安大学的门。这时离开场还有几十分钟，我来到了一个在门前服务的同修前，忽然冲过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气喘吁吁，急急忙忙地问：“师傅的车来了没有？”同修说：“哎，师傅下午就在里面了，现在还给外国人讲法呢。”小伙子一听急了：“糟了糟了，这一下见不到师父了，我还怕晚了，下了班赶紧打个车从几十里以外的云冈赶过来，我没票，就等师父车过来能看一眼就满足了。”他着急得直搓手跺脚，同修拍拍他的肩说：“别急别急，我去想办法。”扭身走了，小伙子也急切地追着去了。我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看着同修们三三两两的入场，他们面带微笑，显得那么神圣幸福，我真羡慕他们，心想我要有一张票多好啊。但又一转念，我就是没票也要站到首发式结束。离开场也就三五分钟了，场外的人很少了，就在这时向我走过来一个胖胖的大姐：“你没票吧？我这有一张富裕的，快进去。”我兴奋的完全忘了向大姐道谢，直奔礼堂而去。一看还是楼下十几排，我刚坐定，台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神圣的转法轮首发式开始了。只见台上坐着一排人，研究会的主持人介绍，有国家气功协会的负责人，有其他部门的有关人员和国外友人，大家瞩目台上。当伟大的师尊站在台上时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，师父面带微笑，慈祥地望着大家，向大家致意。在渴望的掌声中， 师父又讲了高深大法，再次叮嘱要重视心性的修炼。为了让我们坚定信念，师父又一次让大家感受法轮的旋转。师父慈悲地告诉我们，你即使感觉不到法轮的旋转，你也会感觉手心发热。师父讲了大法的博大精深，殷切地希望得法的人一修到底，抓紧实修。大家的心情难以言表。后来有关人员讲了话，肯定了法轮功，并给予极高的评价。最后，师父赠书给外国友人，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。就是这一刻，一步上天的阶梯，师父给我们从天而降。我们这些夜滚夜滚过来的人，风尘已久，迷失之徒从此走上了回家的路。我们是何等的幸运，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空前绝后的机缘？是师父的大慈大悲，是师父的佛恩浩荡。有位大学教授回忆他参加仪式的经历，想到师父的慈悲，激动不已。他在首发式上，首生怎么也感觉不到法轮的旋转，他心里发慌，怀疑自己没有佛缘。摸一下手心也不感觉有热，还是冰凉，更是着急，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。可是他一出礼堂的门，有幸请到了一本转法轮，到家一翻书惊呆了，许多金光闪闪的法轮在旋转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是不是幻觉？他定了定神，稳住心，又一遍一遍地看，每篇都是金光闪闪的法轮。他望着师父的法相，泪流满面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啊，您为了救度我这个弟子，再一次点悟我，给我显真相。我就是遇到再大的艰难，也要放下人心，一修到底。11年过去了，我们在师父的法船上，在往家返回的这部天梯上，师父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我们，扶着我们往上攀登。走歪了，师父给扶正；停顿不前的时候，师父激励我们。一念之差从梯子上摔下来时，师父不放弃一个弟子，又慈悲地扶上阶梯，为了我们能攀登到终点，为了我们得度。师父为我们承担的太多太多。今生今世，在这宇宙的聚焦点，在这小小的地球上，遇到了这样伟大的师父，在洪恩浩荡下，在师父的苦度中，只有紧随恩师，同化大法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不负师父赋予我们的宇宙第一称号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